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又到故事人生和您见面的时间了，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的是《桃树传》。桃树是个有抱负的牧师，心气很高，一心希望为上帝做更大的事。他也发现自己的事工开始渐渐增多，他还写出了得着属灵能力的五个誓愿。桃树讲道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很新鲜，他的嗓音和语气很有魅力，语言简洁却有气势，讲道内容能使会众饥渴的灵性得到饱足。欢迎收听《桃树传》第十集。初入文坛，很快《生命之光》月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栏目《桃树心得》。这些精辟的短文取材于桃树的讲道和他的研究成果，桃树心得很快成为月刊上广受欢迎的栏目，甚至其他地区的教会和牧师也希望一睹为快，于是刊物的订阅量上升了。刊物大受欢迎后，却招致了当地一些牧师的不满，他们认为这份刊物在与宣道会官方刊物《宣道周刊》竞争，在这场愚蠢的争议中，桃树成了靶心，他因此更出名了。印第安纳波利斯教会对桃树的服事反响非常热烈，而桃树也期望有所报答。他是个有抱负的牧师，心气很高，一心希望为上帝做更大的事。他看到教会在稳定增长，心里很是高兴。那段时期，他家里也在不断添丁，儿子已经生了好几个。桃树很喜欢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教会和会友，他以为自己会在这里侍奉一辈子。但桃树在那里的侍奉并不总是风平浪静，他也经历到狂风大浪。桃树回忆说，曾有一位所谓有钱没脑子的人离开教会，并在街角另建了一座教堂。他说他无意针对我，只是想要一个更大的、更有发展的教会。这人说这话是在皮里扬丘地批评桃树工作做得不到位，桃树很难过。他后来自我检讨说，我那时还太年轻，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头上，就到上帝面前哭诉。上帝引导桃树去读出埃及记23章，在那段经文中，上帝应许以色列人，他将领他们到他预备的地方去。上帝对以色列人说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但上帝又接着说，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我要渐渐地把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上帝通过这段经文向他说话，小子，要是我现在就把更大的侍奉交给你，你根本担不起，所以我要从你这里慢慢地拿走一些，不过将来我还会再慢慢地加添给你。从那以后，桃树发现自己的事工开始渐渐增多， 经过这次严酷的考验，他写出了得着属灵能力的五个誓愿。新的机遇。陶树长期在宣道会侍奉，宣道会也深深影响了他。这个宗派是由宣信博士在缅因州创立的，创立时宣信正在纽约一家名为福音会幕教会的独立教会牧会，因此这个新的宗派早期主要以纽约和多伦多为轴线，集中在美洲的东北地区发展，偶尔会影响别的地区。宣信博士逝世后，芝加哥的保罗·雷德续任宣道会主席，他鼓励成立已32年的宣道会向西拓展，并任命罗伯特·布朗为西部地区监督，负责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大地区。罗伯特·布朗是个出色的传道人，对传福音和宣教很有热情，并且忠于职守，是负责这项事工的不二人选。后来布朗因主持世界第一个宗教类电台节目而享誉全球。布朗上任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在芝加哥建立教会，为此他租下当地师范大学的礼堂，在艾克勒等几位宣教士的协助下，一连举办了6周的福音聚会。芝加哥的教会是1922年3月2号正式成立的，布朗担任第一任教会领袖，接着是费林、梅尔泽和约瑟霍夫。他们在南城购买了一个大型车库，把它改建为礼拜堂，并取名为芝加哥南城福音礼拜堂。后来教会的会友增长至80人左右，在当时算是宣道会中规模较大的教会。约瑟霍夫离任之后，南城福音礼拜堂的牧师职位有了空缺，布朗负责为教会物色适合的牧师，他马上想到了陶树。布朗和陶树是在宣道会的会议上相识的，陶树的讲道令他印象深刻。他俩虽然性格迥异，却成了朋友。得知布朗向芝加哥教会推荐陶树后，教会里的一对年轻夫妇也感到很兴奋，因为他们曾在暑期圣经营会中听过陶树讲道。芝加哥教会给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牧会的陶树写了好几封信，邀请他来芝加哥牧会，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教会很复兴，会众也非常关照这位年轻牧师，所以他无意离开，把这些邮件都随手扔了。芝加哥教会求贤之心甚切，不停地给陶树写信，最终陶树不得不答应他们某个主日去芝加哥讲道。在一个炎热的夏日，陶树赶在3点的主日敬拜之前抵达了教会。那次主日敬拜中，负责主持的弟兄名叫弗朗西斯·蔡斯，是一位商业广告艺术家。他和陶树握手致意，并简单介绍了敬拜的流程。之后，两人上台，开始了当天的敬拜。蔡斯后来回忆道，陶树其貌不扬，身材矮小，一头茂密的乌发，脚穿高帮搭扣皮鞋，配细长的黑色领带。他的穿着在芝加哥显得比较土气。轮到陶树讲道时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神色自若地走上讲台，毫不客套，直接向会众宣布了正道题目：上帝的名人堂。正道经文是希伯来书11章。会众很快忘记了他寒酸的外表，被他的讲道深深吸引了。陶树讲道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很新鲜，他的嗓音和语气很有魅力，语言简洁却有气势， 讲道内容能使会众饥渴的灵性得饱足。陶恕的讲道深深触动了每一个人。聚会结束之后，几位资深会友和治理委员会成员悄悄耳语，千万别让他给跑了。但教会的盛情邀请没有换来陶恕的积极回应。那天的晚间敬拜和下午的敬拜一样令人印象深刻。陶恕在晚堂的正道主题是死里复活，这次正道令会中更加相信他就是教会牧师的不二人选，无论如何都要请他留下牧会。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是什么使得陶恕最终下定决心去芝加哥教会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陶恕感觉到他的事工渐渐有了新的方向，规模也越来越大。可能他认为芝加哥教会的邀请是这转变的一部分，所以他后来再次前往芝加哥，而且这次态度变得更开放。他不仅在教会讲道，而且和治理委员会开了一次会，并花了些时间为他那一大家子人找房子。陶恕在与治理委员会的会议中明确了他侍奉的重心，他不希望承担日常探访工作，因为他的事工需要长时间的学习、研究、祷告和默想。既然他要在主日喂养主的羊群，那么就无法把平时的时间用来探访他们。虽然陶恕提出的条件不一般，但治理委员会仍然认为他是教会牧师的不二人选。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和祷告，治理委员会答应了陶恕的条件，并向他发出正式邀请。这一次，陶恕接受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“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带导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多年之后，陶恕向弗朗西斯·蔡斯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说，当我驶离印第安纳波利斯城区之后，再想到这个决定，我的灵里突然变得火热起来，内心中充满了甜美的平安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我确实是在照上帝的旨意而行。陶恕即将踏上上帝为他安排的生命旅途。敬请在下次节目中继续收听《陶恕传》第11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耶稣，你是我